创世纪第十五至十八章。第十五章，这是以后，就是在战胜四王会见麦基喜德及拒绝索多玛王的回报之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这里呢，圣经第一次用到耶和华的话或主的话这个词，以后呢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词，但第一次使用总值得注意。在后来在新约中，我们将发现主的话呢实际上是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至五节写道：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然后一章的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主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这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五十六节耶稣所指的事。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。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，另外呢，其中盾牌及赏赐也是第一次用到，神也是第一次用我是来启示他自己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耶稣在新约中也多次说道，我是世上的光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好牧人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多次使用我是。原文 Ego Imi 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。神用我是这个名字呢，来向以色列民启示他自己，告诉他们他能满足他们一切需要，我是你的盾牌。亚伯拉罕回来后，很可能在回忆刚刚经历的那场战斗，再次活灵活现地体验当时的感受和兴奋之情，我们的头脑中能够生动地重放过去奇妙的经历，好像重新回到了过去，这真是非常奇妙的事。有许多军人退役后回家，在半夜里头脑中常常会重放自己在战争中的场景，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战场，听见了子弹声，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，并开始喊叫。他们又重新将整个过程经历一次，形成了越来越深的印象，使他们时常陷入其中。而且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些印象呢，都会主动在他们头脑中浮现出来。亚伯拉罕可能陷在这场战争的经历当中，耳边常常回响着刀光剑影、兵刃相击的喧闹声。他可能在想，哇，这些国王又重新联合起来了，如果他们突然把我抓住，我怎么办呢？如果他们来侵占我们的土地，来杀我，夺走我所有的财物，我又该怎么办呢？他看到财宝不是靠得住的东西，亚摩利人所有的繁华城市都消失了，平原上的财宝都被洗劫殆尽，罗德的财物也没有了，但那些靠侵略抢劫财宝致富的人转瞬间也失去了他们掳掠到的一切。他看到属世财物并不可靠啊， 他想，如果有人来抢走我所有的财产，又该如何是好呢？如果有人设下埋伏攻击我，而我又没有任何防备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突然间被俘虏了，又该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样恐惧就会抓住他的心。所以神对他说，你不要惧怕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定会害怕，然而有神给他安慰说，我是你的盾牌。亚伯拉罕，不要担心，没有盾牌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是你的防卫，我会保护你，你不用担心你所要的大力支持，我就是你最大的支持。会有人攻击那些要伏击你的人，我全力给你支援，超过你所想所求。如果你有了我，便不必再忧愁，你有了我，就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。而亚伯拉罕则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，拒绝了索多玛王给他的有限的财宝，选择了比那更大的财富，就是神自己，要成为他的大赏赐。哇，我真希望大家能知道，如果有了主，我们便有了防卫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了所需的所有保护，也有了全部供应。神能满足你所需的一切，他要做你的保护者，做你的供应者。我是你的盾牌，你超乎寻常的供应者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啊，这是第一次用到主 Adonai 这个字，它的意思是主耶和华，或者主我们的神。注意 GOD 三个字母都是大写的，这是希伯来文耶和华的翻译啊。这个字还包含充满了荣美的意思。主 Adonai 是一个头衔，译成英语是 Lord， 注意 Lord L-O-R-D 大写 L 小写的 O-R-D Old， 这个字在圣经中也是第一次使用。这个头衔揭示了互相间的关系，亚伯拉罕称呼神 Adonai 是将自己放在了仆人的位置，神则是他的主。这个字呢，能用在属神方面，也能用在属人方面。亚伯拉罕也是他的仆人的主人。在英语中，他用来指人，就将 L 小写；用来指神呢，就将 L 大写。在这经节中用的是大写。在以后，撒拉尊称亚伯拉罕为主 Lord， 啊，这也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。在新约希腊文中 ，kurios 与这个字啊相当，这个字是用来称呼耶稣为主耶稣，耶稣基督，这表示了两者间的关系。耶稣曾说：“为什么叫我主啊主啊 ，kurios kurios， 而不按我的命令去做呢？你这样做。”与所称呼的不一致，这是完全错误。你尊我为主，却只停留在口头上，实际情况却完全不一样，我没有真正做你的主。许多人都说，哦，主啊，甚至成了口头禅。他们呢，只是用它作为口头禅，没法用来表达真正的关系。它本来应该表示一种关系，它不是一个名词，而是代表荣美关系。因着我和他的关系，我称他为主耶稣基督。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的主，这是我与他的关系。 他是我的主，我要将我的生命完全交付于他。亚伯拉罕说，主耶和华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主说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。你回绝了这些国王给你所有的东西，所以我要大大的赏赐你。他说，你会给我什么呢？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拉罕没有小孩，他的管家是以利以谢。在他死后，无疑的以利以谢会继承他的一切。那你还能给我什么东西呢？我的一切都会变成以利以谢的，他又不是我的儿子。你说要大大的赏赐我，即使给了我也不能得到啊，我没有小孩啊，不能将所有的传下去啊。有趣的是，当我们年龄大了，我们不再想自己能有什么，而是想能传给自己的子女多少，希望子女能过得好一点。你已经知道我没有子女，你还能给我些什么呢？反正这大马士革的一粒一屑最终要继承我的一切了。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里呢再一次用到神的话这个词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呢，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先前神说，像地上的尘土那样多，现在你看看天上的星星，你能数完吗？你的子孙也要这样多。下面便是保罗和雅各各引证的著名经节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神给了他一个难以置信的允许，亚伯拉罕已经85岁了。神说，我要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让你数都数不清。亚伯拉罕相信了这允许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这是难以置信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神的人要称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父，因为我们被神称为义，就是因着我们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。这应许便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背负了我们的罪过，替我们死。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神就称我们为义。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称我们为义，他不因我们的祷告称我们为义，他不因我们的经历称我们为义，也不因为我们的虔诚称我们为义。他称我们为义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。哇，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！许多时候，我的作为一塌糊涂，许多时候我没有忠于职守，但他不与我计较这些，因着我的信心就称我为义。所以使徒保罗讲到他因律法而来的义时说道，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 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相信神，神就称我为义。这一切都是由亚伯拉罕开始的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神说我要使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，多到数都数不过来。哇，这多好啊！他相信神，神说这就够了，你是一个义人。他将这信心称为义。这是一件好事儿，因为亚伯拉罕所做的并不完美。他以后呢也做了一些相当不好的事儿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。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一直都那么强的。许多次撒旦会来对你说，嘿，你看啊兄弟，你曾经好几次都失了信心。要知道你的信心是脆弱的，你试别的办法，撒旦也会让你看到你的信心并不是那么完美。所以呢，如果神要有完全信心的人才能称义的话，你可能早已经淘汰了，因为你的信心不会一直都那么稳定，都那么坚定。亚伯拉罕也是如此，但神接纳了他，因他信就称他为义了。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亚伯拉罕信心不够的事情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吾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亚伯拉罕说，主耶和华啊，这里呢再一次用到主耶和华 Adonai Jehovah， 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有什么兆头呢？他说，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一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换句话说呢，他留下整只鸟，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，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。老鹰由天而降，亚伯拉罕将他们赶走了。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赶吃死尸的老鹰，赶累了，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。忽然呢，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这里他们将受苦400年，并不是说他们要在埃及受苦400年。神告诉他们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他们会下到埃及，而前前后后他们要受苦400年。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400年是一个大约的数字。实际上，从神赐下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，到他的子孙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乃山，这段时间呢共有430年。这意味着他们在埃及停留了四代，大约是215年，不是400年。但是他们会因周围邻族而受苦，一直到神带他们摆脱出来，进入他们自己的土地，有了自己的居所。所以呢，不是在埃及居住400年，从神应许亚伯拉罕到离开埃及，他们在埃及居住了215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后来他们 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这是一个有趣的预言。他们后来的确到了埃及，神也审判了埃及。当他们离开埃及时，抢夺了埃及人不少东西。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财物，带走了由主人那里借来的珠宝，作为以前工作的补偿。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也就是说埃及后的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也就是说他们住在该地的时间还没有完结，所犯的罪还没有到审判的时候。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喜人、利发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格加撒人、亚布斯人之地，他们从来没有征服那么多的地方。神应许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地，是从尼罗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地中海，比他们曾经征服过的都广阔得多。这是很有趣的经历。尸体将鸟赶走，神预言他的子孙要在埃及做奴隶的恐怖的大黑暗。然后是发烟的炉，烧着的灯，在切开的祭物中间走过，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等等。这一章呢真的很有趣，值得我们多去研读。好，第十六章，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能给他生儿女。撒莱有一个使女，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。这是一个错误，听妻子的话并不是总会犯错，但这是第二次提到一个人听了妻子的话后做错了事。在后面我们会看到神也会对亚伯拉罕说，听你妻子撒莱的话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，那时亚伯拉罕已经是85岁了。于是将她给了丈夫为妾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她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她的主母。对于不能生育，总有人说或许是丈夫有毛病吧。但夏甲能怀孕生子，很显然的原因在于撒莱。按那时的文化，不能生育是一个咒诅，所以呢，夏甲就看不起撒莱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莱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莱苦待她，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。夏甲想逃回埃及，她离开这里回家，但这段路呢要经过一段非常难行的旷野，找不到水肯定会丧命。所以呢 他就留在泉水旁边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说，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主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。现在他已经知道轻看撒来是不对的，神要他回去顺服撒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如今怀孕，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。他可能在泉水旁哭泣，神听了他的哭泣声，要他向小孩起名叫以实玛利，意思是神听见了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？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尔，这井呢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。他已经深入西南沙漠，到了靠近加底斯的这个地方，那井叫别拉黑洛伊，就是他活着也能看见之井。别是井，拉黑洛伊是表示他活着也能看见。后来呢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好，第17章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那就是13年之后了。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
El Shaddai，
这是表示全能的神，这里呢第一次用的这个字。当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好，我们已经讲完了16章，现在我要指出的是，亚伯拉罕和撒来已经在尽力给神帮忙，神应许过祝福亚伯拉罕，使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星，数都数不过来。撒来提供了一个备用计划，嘿，亚伯拉罕啊，看样子我们是不行了，我已经老了，不如呢，你现在纳伯的女佣为妾，让她为你生个儿子吧。这实在是对神的应许缺乏信心啊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并不完全，他也并不是完全人，所以如果你的信心不完全，这没关系，不要听从撒旦，相信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。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不只是一国，要做多国的父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神一再的应许， 赐给他许许多多子孙，并将这块地永远赐给他们，这地属于他们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这里呢，神设立了割礼，对犹太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礼节，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标记。属灵的意义是脱离肉体的生活，过圣灵引导的生活。但是如今呢，许多人弄错了，他们呢经常只注重仪式，忽略了实质。割礼实际上关系到人的心，神要人心里离开属肉体的事。一个属灵的人，或以属灵的事为念的人，才能在圣灵的引导下侍奉神。因而肉体的割礼只是一个标记，真正属灵的事情是神正在寻找那些不体贴肉体而体贴圣灵的人。但是有些人却以肉体上的仪式来代替内心必须的经历，使割礼呢失去了意义。所以如果你行了割礼，而心里仍然体贴属肉体的事，这个礼节对你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如果你心中已经脱离了属肉体的意义，那行割礼对你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。因为神在乎你的心和你的思想。教会的洗礼也同样如此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礼节。他们说，要紧的是要受浸，而受浸并不能救你，也不能洗掉肉体的不洁。即使你受浸十几次，你仍然不能得救。受浸本身不能救你，真正有用的是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。神是在订立外在的礼仪，来表示一个内在的经历，就是不再体贴肉体。神希望我们在内心里顺服圣灵的引导。神定下这一仪式，是要所有属神的儿女，所有神家里的人，所有神的仆人，所有进到亚伯兰家的人，都从内心里来遵守。这礼仪在亚伯兰和他的子孙身上都会施行，就是在所有生下来八天的男婴身上施行。神又对亚伯兰说，你的妻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这是在改名字。撒拉是公主的意思，对妻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，大家可以叫妻子公主。哇，这个名字真美。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神在这里说，嘿，我要祝福她，要她做母亲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。哦，这不是因为不信任而笑，是因为他太兴奋了。哇，这真好啊，这是由于神的允许而带来的快乐的笑声。下面呢，我们会看见撒拉也发笑，但他是不相信而笑。哈，我一个老妇人，这可能吗？我还会有怀孕的好事吗？他是因为不幸而发笑。所以神斥责他，撒拉，你为什么笑？我没有笑，你有笑。亚伯拉罕是单纯为这事高兴，撒拉呢却觉得不可能啊， 所以他好笑。所以生下孩子后取名叫笑，真是非常适当。以撒就是笑的意思，这实在是一个恰当的名字。他们夫妻俩都对晚年生一子的事情发笑过，所以亚伯拉罕伏地而笑，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对神说啊，这是缺乏信心的表现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也就是说，哦神呐，撒拉已经90岁了，我也100岁了，算了吧，就让现在已经13岁的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好了。神说，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所以以实玛利不是在这约定中的继承人，是以撒才是继承人。说实话，在神的约定中，这地不是给阿拉伯人的，是给以撒的子孙的。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你说要以实玛利活在我面前，嗯，就这样吧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极其繁多，他必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。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神和亚伯兰说完了话，就离开他上升去了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还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他们遵行了神的旨意，行了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。好，第18章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。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那个地方会非常热的。举目观看，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这里说到主与2位天使经过那里，亚伯拉罕跑上前去迎接他们，给他们相当热情的招待，给他们水喝，给他们洗脚，给他们食物，让他们在帐篷中休息，躲过一天中最热的时候，然后再继续赶路。在希伯来书中说，要我们留心的接待陌生人，我们呢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待了天使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，见撒拉说，你速速拿3细面条和做饼，这像是一种旧式的披萨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，仆人就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呢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
这是件有趣的事。他给他们奶油、牛奶和肉，这是不合犹太节食规定的食物，而这位却是以身为以色列人之父的亚伯拉罕。所以呢，犹太人关于洁净食物的戒律中，乳酪不能与肉类同食，这是不合乎圣经的，这是法利赛人喜欢谨小慎微的事情之一。节食律法确实说，你不能用母亲的奶去烹煮他的小孩，也就是说用母羊的奶去烹煮他生的小羊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犹太人却规定肉与乳酪不能同食。他们的解释呢，是如果你喝了牛奶又同时吃牛排，这可能是这个牛奶从做牛排的小牛母亲身上挤出来的，这样呢，你肚子中就是在用母牛的奶去烹煮自己的小孩。所以要特别小心，别将乳酪和肉类一起来吃，当然鱼除外，这就是他们的节食规条，但这是在谨小慎微，神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呢，亚伯拉罕并没有守这个节食规条，天使也一样，因为天使也吃了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在帐篷里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也听见了这话，他在帐篷门内偷听他们的谈话，他就在门后面听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中断了，她的经期已经停了。撒拉心里就暗笑说，啊，我已经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她称自己的丈夫为主人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这是一个极佳的问题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看着，我是神，有什么事能难倒我吗？保罗告诉我们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对神来说有什么难事呢？撒拉为什么笑呢？有什么难事神不能做的呢？撒拉为什么发笑啊？他只能看到人的能力，看不到神的能力。因为我们常常只看到人的方面，看不到神可以不受人的规条约束，看不到神可以改变人的局限，所以觉得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啊，是很好笑。所以他在停了月经之后，在亚伯拉罕100岁以后会怎么样呢？难道神有难行的事吗？为什么撒拉要笑呢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，说，我没有笑啊。那位说，不然你实在笑了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。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亚伯拉罕跟他们一起走了一段路。耶和华说，注意啊，这里神的名字用的是耶和华。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现在有三位以天使的形象显现，其中一位就是耶和华，当然可能是神或者是耶稣基督的显现，这可能是耶稣做的，当然耶稣也可能是指麦基洗德。就是耶稣说，亚伯拉罕看到我的日子就欢喜快乐时所指的事情。现在亚伯拉罕是直接与耶和华谈话，不是与天父谈话。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这是神在旧约中的一次显现，他不是天父。耶稣说过从来没有人见过天父，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显现，是耶和华。耶稣的名字是耶和华舒亚 Jehovah Shua， 他在千禧年的名字是耶和华奇肯奴 Jehovah Chekenu。 他显现为耶和华，直接对亚伯拉罕说话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，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进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哇，请大家注意，这里亚伯拉罕开始为索多玛向耶和华代求。他代求的前提是，如果神要将好人与邪恶人一起毁灭，就不公平了。如果神要审判的地方，好人与邪恶人不应得到相同的惩罚。如果神审判临到呢恶人，就不应该同时临到好人呢，否则就不公平了嘛。这是亚伯拉罕代求的基本前提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好人与邪恶人接受同样的审判，同样的刑罚，是不公平的。神啊，你要正直人与邪恶人受同样的惩罚吗？哇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说到了这一点，他说道，神如何将正直的罗德从使他痛苦的人群中救赎出来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我将这点提出来，因为有许多人都持有教会灾后被提论的看法。教会灾后被提论告诉你什么呢？他告诉你，教会要与世人一起承受神降下来的大灾难，神是不公平的，他要正直的人与恶人同样受罚，受同样的灾难。亚伯拉罕提出的前提与这种说法截然相反，神的审判和愤怒只会倾倒在那些在世上作恶的人身上，不会让教会全体与恶人一起经历大灾难。持教会灾后被提论者，等于在宣告神是不公正的、不公平的，因为大家都承认亚伯拉罕提出的前提，正直人与邪恶人一起毁灭是不公平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， 啊，注意啊，只要有少数的人，神就不去审判，神是有耐心的。如果在整个的城市中有50个正直的人，神审判的手臂便会收回去。神并不喜欢审判，神喜欢连续。只要有少数的正直人，便能拯救整个社区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神让我们带给我们所在的社区救赎性的影响，不需要很多人，只要几个人便能让神宽严审判的时间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，嘿，我只是地上的尘土啊，但我却能与神交谈。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4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？他说，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了城。亚伯拉罕在尽量的争取。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他说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了城。亚伯拉罕想，他应该能找到10个人的，有罗德呀，有他的2个儿子啊、女儿啊及家族的人，他们应该都是正直的。这是幅美丽的带讨图画。亚伯拉罕在耐心的为这些人代求，因为神的审判将要临到这个城市。这是多么感人的带祷画面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以后呢，我们会看到索多玛的遭遇。不过你们应该预先读下面的5章，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带祷。但是我要指出的重点是，神知道如何拯救义人。你们知道，他们并没有找到10个义人，只找到1个义人。现在我只告诉你们一点，当审判快到的时候，他请求儿女们离开，但是他们却嘲笑他，讥笑他，说神不会来审判的，这里啊，一直以来仍然还是这个样子。虽然罗德自己能逃脱这罪恶之地，他的儿女却没有啊。迁居到索多玛使他丧失了家庭，他一直都很坚强，抵抗着那个地方的罪恶给他的影响，但他的子女却不能。因为他的迁居，他失去了他的儿女，这实在是一个悲剧。他们沦落在索多玛罪恶的文化中，给毁灭了。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原则：神会将义人与恶人一起毁灭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神不会将义人与恶人一起毁灭。那么，神在惩罚恶人之前又如何对待那些正直人呢？他在毁灭索多玛之前带着罗德离开那里，在神的审判和愤怒倾倒在这个世界上之前，他会让义人先离开世界。他知道如何拯救义人，将不敬畏他的人留下来接受审判。有一天，神要审判不敬畏神、不正直、知道神的真理却行不义的人。神 不会不公正，去将正直人与邪恶人一同毁灭。我认为教会灾祸被提论与神慈爱正直的本性不一致，教会被提与神的本性相符，同时呢，也与神在审判恶人前先将义人拯救出来的历史相符。我们以后呢还会更多的谈到这些事的。好了，请大家起立。愿神与你同在，祝福你，看顾你。愿主脸上的荣光照在你的身上，赐你平安。愿你的心充满他的爱，愿你走在圣灵的引领中，愿圣灵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愿你更加认识神的真理、神的旨意，清楚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，使你与他同行，得到他的喜悦。愿神亲自扶持你，增加你的信心，在你生命中做美好的工作，带领你与他进入亲密的默契。愿你的生命在各个方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美满。在我们将要分离的时候，愿主与主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，直到我们再相聚在一起，使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知识一同成长。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